用历史分析时事，只要是个外，不分国内外，通通聊起来。我是主持人李毅修，历史哥。周一至周五早上11点至12点，请收听《历史一奇秀》。
各位中广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历史一奇秀》的现场啊，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毅修。我们今天继续追寻历史，追求真相啊。那原本今天的安排的来宾是徐巧芯啊，立法委员。不过呢，因为他临时有点状况啊，所以今天呢就由本人亲自上阵啊。好，那不过呢，最近倒是事情非常的多了哈。等一下我们也谈一下这个巧芯的整个案件的一些状况啊。虽然他稍早可能在千秋万世大概有聊过了啊，不过我想啊，就侧重在绿营这一块啊，他们怎么样去的这个打群架啊，群策群力，想要来消灭啊徐巧芯啊，我想大概是这个方向啦。当然是消灭不了啦，不过挫败他，但倒是。目前他们的一个非常划算的一个作战方式嘛，那另外呢，最近国际也是非常不太平啊，就是大家也知道伊朗跟以色列哈，我们的小朗子跟小椅子啊，这个真的是火热朝天啊，打得不可开交，就在14号的时候啊，所以我们今天就这两个议题来聊一聊。不过呢，这边插播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呢，刚刚去澎湖办毕业典礼，对哈，我们一定要说他是毕业典礼啊，我们的速发部长唐凤。凤姐呢哈，这个带了一票啊，带了一票他们速发部的人部里人呢、啊、跑去了澎湖，说要来推广这个这个数位发展啊，要展示这个5G 的功能啊。结果啊哈，5G 车开了好几台去到澎湖啊，结果现场竟然还是没有 5G 啊。这个反正呢预算就是这么花的。稍早的时候我也在我自己的脸书啊，这个写了一篇讽刺他的文啊，我说啊，不是 AI 是 BI 的幽默。花预算吃公家饭就是这么的就义啊，这么的惬意。这个速发部就是最大的幽默啊，只是呢这个幽默高达200多亿啊。不过这也是自己给自己的毕业典礼的，看来凤姐姐您这下真的拜拜了啊。所以呢，刚刚就在刚刚哈，这个我们的真 AI 内阁的院长哈、周龙泰啊准院长已经宣告了啊。这个新的速发部长呢、不是我们的 AI 大臣唐凤，所以唐凤拜拜、那我后面还继续写啊，当然呢被安个什么酬庸还是有可能啊，但如果留任或转任其他内阁要职的话，那就是赖神想给大家的一点点幽默哈，一亿两亿的亿哈，几亿的亿哈，很花钱那一种啊，凶狠的很哈，只能呢这个把这个事情呢也分享给大家。好，这个是这个部分啊哈。那到时候回过头来，我们来聊一聊，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以色列跟伊朗的事情好了。昨天其实本来在自己的直播啊，晚上的直播呢，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但实在呢，去讲了一下巧芯最近被绿营塔利班围殴的事情嘛啊。但这件事事实上影响还是蛮大的哦。首先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这个我们谢谢聊天室的朋友。哎，对对对对，小朋友交代哦，记得我们现在中广新闻网在冲刺300,000订阅，我们最近28.9万哈，我们赶快早点达成小编的夙愿啊，这个冲刺300,000订阅目的中啊。那最近呢，我自己的频道哈也是在冲刺300,000订阅，好像是28.6万了吧哈，我们继续的来努力。OK， 好，所以呢，这个到时候搞不好可以一起300,000哦，好，欢迎大家呢都订阅起来啊，好。我想以色列跟伊朗的事情啊，稍微跟大家讲一下这件事情呢，非常的有意思啊，这也可以看到国际地缘政治它极其复杂啊，且阴谋诡计多端的一面啊。以色列跟伊朗呢，怎么了？这个要细说从头啊。但结果就是14号的时候啊，伊朗呢，这个大概呢发动了5个小时的对以色列的长距离远程空袭啊，从伊朗本土呢直接射向以色列啊。那我们也知道伊朗其实有很多小弟啊在以色列周围啊，好，但这奇怪怎么小弟虽然有联动但是不多、就意思啊联动一下，那主要就是伊朗本土来进行、这个打击的部分。好，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是在本月初的时候啊，这个以色列呢突然脑门一拍啊，就呢派这个战斗机升空之后就飞到了叙利亚境内呢，把这个伊朗的大使馆给炸了、那其中一栋建筑完全米平哦。那当场呢就把伊朗革命卫队的少将连同了其他几位军事人员据说总共死了3个将军当场就给从物理上给抹除了。而这件事情最尴尬的是什么呢？因为呢在上个月底的时候大家也知道当时美国呢对以色列就是进行了 所谓弃权投票，也就是呢安理会一直在寻求一个停火协议。那我们这里要知道，这在国际政治里面呢，安理会啊所做成的决议它是具有国际法效力的。当然有些人说国际法效力真的有约束的功能吗？这里就牵涉到一个国际法的基本逻辑。虽然国际之间是唯实力原则，但国际社群当中啊，因为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国际社群，尽管我们所讲的国际法人，也就是每一个主权国家它的个头啊，就是土地面积、人口、政府等等的这个体制，我们说土地就像你如果把它逼成个人，当然这个逼成个人并不是很好啦，不过因为在于说国际政治对一般人来讲确实相对是遥远的，我们还是要把它讲点清楚。就是呢这个个头上，你知道人跟人之间的个头是落差很大的，那姚明跟历史哥跟我这个本人呢，这个身高也差很多，对不对？跟我一休本人啊，对不对？这看起来就像不同人种啊，有没有？他那么高，我这么矮，对不对？像现在这个 NBA 啊，又新来一个这个最新的状元郎啊，有没有？这个文班亚马哈，文班亚马哈，这个大陆好像一般简称文班，台湾叫一般简称斑马啊，文班亚马这个 Victor 文班亚马哈的非常高，74寸啊，看起来好像我们不是同一种人类啊，这个就是国际政治基本逻辑啊，就是说。落差很大，各国之间实力落差非常的大，土地面积、人口、政府各种方面、军队各种方面都是完全不能比拟的。但呢，因为呢，从1945年之后啊，这个国际社会啊，从以联合国为首，它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有效的体系，尤其当中的就是安理会啊，它的责成啊是有很强大的国际法约束力的。跟联合国大会不一样，联合国大会是属于这种呼吁性质，它呢没有所谓否决权，但是在联合国安理会，正因为它有否决权，所以使得它的这个责成所做成的国际法呢，它的约束力是更强的。为什么？因为呢安理会的这个否决权让所有能够也不是所有了，不过让当时战后秩序的联合国所谓的五常嘛，就是呢当时是中华民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嘛，这五常。后来中华民国稀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取代嘛，那苏联稀释为俄罗斯联邦政府所取代嘛，所以就形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美、俄、中、英、法这样的联合国五常的格局。那这个因为他们是有唯实力原则当中呢，他透过一个否决权来满足了他们对于这个实力需求的一个要求。所以呢也就造就了这个安理会啊，它确实是有实质打击能力的。哎，你不要小看这个安理会做过很多的裁决，而这个裁决确实也直接影响到了整个国际的格局。比如说呢这个当年的这个韩战这些等等的事件都影响的非常的深远。那对台湾切身相关的就是2758号决议文嘛。好，那说回来就是这个安理会做成这个决策的时候呢，当时是由这个五常之外的国家联合起来，全部一起来这个提案就是非五常国来提案。最后呢通过五常国家呢就只有美国是弃权的情况之下呢，要求以巴双方要即刻来做停战。那这个停战协议，美国为什么放弃呢？因为美国当时确实对于第一方面是国际舆论呢，这个持续发酵嘛，以色列这个实在说真的，在不做人方面呢，确实非常会做人。所以呢，这个在光天化日之下，全球媒体关注之下，他以为断网可以处理掉大家把讯息传出来的状况，那事实上完全没有嘛。你也看到现在网络上 TikTok、Telegram、Facebook 这个各个地方传了一大堆以色列在对平民使用武器的状况，甚至现在被发现他有所谓的这个 AI 来猎杀他的目标，可这个 AI 猎杀的目标是判断是不精准的。那甚至在这个开斋节因为我们知道回教有所谓的斋戒月嘛，那斋戒月的时候有长达一个月的时间日出呢这个不饮不食嘛，那日落呢才呢可以呢这个饮食。这个月呢对于回教徒来讲是非常信仰的考验。但是开斋节就相当于像我们的过年一样就是一年最大的节日。在开斋节那一天呢，他竟然就把哈马斯首领的儿子，对，不是哈马斯首领，是哈马斯首领的儿子给干掉，而且不是干掉一个，是干掉三个，再加上呢据说是五个孙子，一台车整个把它给除掉，而且那个炸弹直接从那个车顶给蹦下来。
迎接母亲节，送给妈咪最美丽疗愈的礼物。深受名媛喜爱的日本 SPA 诗舒雅美容世界，来自日本超过60年的顶级美容保养，提供从头到脚的细腻服务，以创新手机按摩体验无感疗愈，新客独享5折起，立即预约诗舒雅的幸福保养，0800-049-888。
一台车整个把它给除掉，而且那个炸弹、哦、直接从那个车顶给蹦下去、哦、那这其实事实上已经、哦、这一系列的发展，再加上它轰炸、啊、医院啊等等等等、啊、即便它在社群网络媒体上确实啊、哦、比如说黄标，像我们今天这一集如果讲这个搞不好也要黄标啊，我们也不知道、哦、黄标就是说 YouTube 的这个盈利机制当中呢，它给你判定这是争议议题嘛、哦、限制你的推送、哦、限制你的广告收益。好，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即便这样子干，但是他也不可能控制所有媒体嘛，对，所有平台嘛，啊，就算控制人家也会转传嘛，对吧？所以以色列的 credit 就消耗掉，美国压力也越大，更何况呢，现在在以色列的这个暂时内阁，他们这个首相纳坦雅胡啊，全世界都谴责他说，哎、欸，你维护的是你个人的政治前途，不是国家的政治前途吧？因为大家也知道，纳坦雅胡现在啊，在国内的支持度啊，已经是反对的比支持他的多很多了嘛，天天以色列内部就在抗议啊，所以纳坦雅胡现在啊，这个我们套一句台湾话，也叫做 talk more 了一些啦。好，那在这样的一个这个状况之下呢，这个也就最后造成了诸多的压力，其实已经投了 N 轮的啦，那诸多的压力最后造就了美国在三月底的时候，在联合国正式的在安理会里面的弃权，对于以巴停火案的弃权。好，那这个弃权其实就让整个停火案给通过哦。那你现在开始谁不停火就谁出事哦哦。那以色列呢？那我跟大家讲，这个是国际法讲，第一个啊、哦，这个联合国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个你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提出相应的国际制裁，而且呢可以保障不受对等报复。哦、这就是国际法的威力、哦、它不像是那一种紧箍咒一样、哦、比如说你在面对国内的国内法的时候，比如说你犯事杀人、啊、那你可能就要送到监狱里面、啊、接受审判嘛、哦、国际法没有办法那么立即的效力，但是它就可以做成一种隐形的压力。现在任何国家只要对以色列进行制裁、哦、那除了以色列可能会对等制裁对方之外呢，其他国际的、国家呢是不可以好，就是说，哎，你怎么可以制裁以色列？不公平，我也要制裁你这样子哦。不用啊，这就是国际法有趣的地方哈。它看似虚无缥缈，但是呢，也有一定存在的影响力哦。OK， 好，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以色列压力就越来越大嘛。好，那最后呢，好，这个一开始啊，甚至呢，连派去美国的高级代表团啊，通通给你撤回来啊。那可是呢，以色列突然啊，就在轰炸这个伊朗啊，就是叙利亚大使馆。其实严格来说，它不是大使馆的本馆啊，它是这个大使馆的附属建筑啦、哦。那这个，所以有人说它不是大使馆，其实它是大使馆的，算是一部分啊，哦、那个算使馆区的一部分。但不管怎么样了，总之我们国际一般还是把它叫做大使馆嘛。好，那在这样状况之下呢，以色列突然啊就跟美国说，哎、欸，这样好了啊，这个你们我知道你们我很不爽啦，哦。谁叫你给我投弃权，对吧？好，大家都知道，如果说台湾人的爹是谁呢？好，那我们就说啊，那是美利坚啊 ，America 没有错啊。但是我要说美国人的爹是谁呢？啊，这个是国际笑话嘛。啊，那当然是 Israel 啊，对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以色列突然就跟美国人讲说，哎，这样吧，这个阿美啊，我们来开个视讯会议吧，好不好？我们来协调一下啊，你竟然投了弃权啊，我们该怎么来处理后续问题啊？尤其呢，当时以色列一直号称要进攻拉法，其实以色列会被制裁，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一直想要进攻啊，这个加萨走廊最南端的口岸城市叫拉法。这个口岸城市是什么？就是这个加萨走廊除了跟以色列对接之外呢，就是跟啊这个埃及来对接，在南边西南侧这里啊，唯一的口岸城市，他想要进军这里，但这是难民已经逃无可逃，但这里本来十几万人城市，塞了上百万人哦，都躲在这里啊，就在因为加上走廊200多万人，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嘛。好，那本来进攻美国是很不行啊，不行啊，在进攻呢，因为拜登现在投 talk more 那一些，你知道吗？像现在啊，像支持度一直在掉啊，而且呢， 拜登呢，他们这个民主党啊，向来啊，少数主义就比较支持他们啊。那因为马上年底要美选了嘛，那现在阿拉伯裔跟伊斯兰裔的，还有这个就回教相关族裔的哈，包括回教徒啊，美国本土也有很多的这种少数族裔的回教徒，尤其是黑人哦，不少因为这个所谓的反祖嘛啊，就是认为他祖先是伊斯兰教徒，所以就想要信仰回伊斯兰教啊。比如说很有名的那个 NBA 球星的 Kyrie Irving 哈，他就认为说他的祖先信仰啊，这个伊斯兰教嘛，就是回教，好，所以呢，他就这个现在信仰回教嘛，哈，这个斋戒月还可以打 NBA， 哈，很厉害。好，那这事情呢，你知道，就是这叫细说重的嘛，就所以美国就好啊，那你要开会就赶快开会吧，对不对？你就那我要再次三令五申哦，不可以进攻拉法，哈，你再进攻拉法，哈，我们家登哥的这个民调炸裂了，哈，而且尤其关键摇摆州啊，你再搞下去啊，这原本是我们铁票仓的伊斯兰裔啊。伊斯兰教的伊斯兰教徒啊，这个相关的阿拉伯裔啊，这个回教相关族裔啊，突厥人啊，阿拉伯人啊，甚至波斯人啊，就是伊朗啊，等等等等的，如果这不投我，万一我这输掉了关键摇摆州怎么办呢？对不对？因为七大摇摆州，什么六大摇摆州，现在这拜登几乎输光光嘛，哈，只有剩下一个还在增长啊。好，那这个当然拜登是很火啊，所以呢，他派的代表级别也非常高啊。好，我跟你讲，他派谁你知道吗？他派那个国务卿 Anthony Blinken 啊，布林肯啊，还有呢国家安全顾问啊，这个苏利南啊。好，那两边谈，就在谈的当下呢。以色列啊，战机就起飞了，你知道吗？咻，就飞去叙利亚境内。那为什么选叙利亚？啊，当然是挑软的，因为叙利亚还在打内战嘛。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啊，政府军啊，阿萨德政权根本无力也没有办法去阻止以色列的高科技战机，然后他们也没有足够的防空火炮。好，所以呢，反正呢，以色列的三不五时有个不爽，要么就炸加萨，要么炸黎巴嫩啊，要么炸这个巴勒斯坦嘛，就加萨或西岸啊，要么就炸黎巴嫩哈、啊，要不然就是炸叙利亚，对不对？那所以叙利亚被炸习惯，这个谁知道这次的目标啊，就冲着啊这个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伊朗大使馆啊旁边那一栋附属建筑而来嘛，那里面呢就是刚好什么伊朗的。革命卫队哈，这个就要解释一下什么是伊朗革命。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就是现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哦，他们的一个忠贞的一个这个应该说他们的这个国民，类似在这个什么，就是他们的军方啊，好，可以这么讲啊。反正伊朗这个有点复杂了，有机会我们再细说。总之呢，就把它轰下去了。再按下按键的几分，因为这个很近，你知道，大马士革就他那个飞机咻一起飞就降落，而且、啊。因为啊，这里要牵涉到另外一个地理环境啊。以色列因为过往在以阿战争当中呢，就夺得了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啊。那这个戈兰高地呢，对叙利亚呢，有一种这个战略俯视的作用啊。从上往下看，所以那个雷达是收的非常清楚，那个征收情报非常清楚啊。那当然，在以色列的间谍情报是一流的嘛，哈。所以呢，他们都知道里面就谁嘛。这一下，纳坦雅胡就是狠了心，我就是要炸他。就在几分钟前才通知美国。说哎、欸，我们要动手了，美国说啊，动手啊，嘣，没了，就打完了，就回来了。那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少将，哈、哦，连同另外两位将军就直接躺了，哈、哦，总共躺了七个人啊、哦，直接就飞了啊、哦。那这个一飞呢，才惨了哈、哦，这个因为伊朗啊、哦，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的整个神权统治里面具有极高，你想伊斯兰革命卫队嘛，因为伊朗就输出伊斯兰革命嘛，啊，具有极高的一个。国内的地位啊，那不报复不行呢。再加上之前呢，哈、哦，这个美国也炸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里面的、哦、最重要的领袖、哦、叫苏莱曼尼啊，哦、就是当年呢，他就是、哦、就是他在领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打仗的啊、哦，所以哇，这个血仇不共戴天啊。那这个炸第一时间呢，好、哦，这个最懵的是谁啊？最懵的是正在跟以色列视讯的这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跟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啊 ，Sullivan 啊。就哎，这怎么这炸了呢？这下登哥也炸了，你知道吗？拜登也炸了，哇靠！你就给我这样炸了，等，你现在是想怎样？想把我拖进伊朗这个泥窟里面吗？那有人说，那美国怕伊朗吗？我跟你讲啊，美国不是怕伊朗的问题，而是伊朗就历史角度来说很难打，因为伊朗啊。它、啊、四周都是高山、啊、它是个高山盆地，你知道吗？这个地方就易守难攻，你根本地面部队进不去啊！就要打伊朗啊，就基本上很难弄陆战征服。 这个除非你是古老的帝国啊、哦，对不对？好 ，OK， 那这个炸了，那炸了之后，当然伊朗就国内舆情就炸了嘛。哇靠，你之前炸算吗？你而且呢，因为当下以色列说，我有通知美国啊，我们登哥也知道啊，我们纳坦这个雅胡啊，纳坦大大呢已经通知了登哥拜登啊，美国总统啊，所以呢。纳坦他说我很坦诚的，我有跟登哥讲的，虽然是几分钟之前。好，这下美国爆炸了、哦、美国说哇，你现在是怎样？但要是呢啊，这个伊朗报复，那这样子后我不就跟你豁下去了？我也不想打伊朗啊。哦，现在我乌克兰搞得焦头烂额啦，你知道这个泽连斯基最近啊连续丢城池，我怀疑最近泽连斯基是故意丢城池，你知道吗？那抵抗力，但一方面是真守不住，另外一方面呢，干脆就顺势而撤。为什么顺势而撤？反正你美国不救，我就撤更多给你看看，你敢不敢要不要救、哦、反正大家知道啊，在国际地缘政治上啊，一旦开启了战争，就烂命一条嘛、哦、这就跟这个欠钱，这个欠钱的时候欠到最后，你可能比银行还大是一样意思哦。好，那这个呢、哦、有人说啊，这个美国跟伊朗是不是在演戏哦？我跟你讲、哦、炸了人家伊斯兰革命国家，那肯定不是演戏，这完全就是纳坦雅胡、哦、这个我们的坦哥、啊、好本身呢、哦、这个巨大阴谋，因为他希望啊这个伊朗下场啊，以色列、哦、近年来呢、哦、积极跟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和解、哦、但是就唯独伊朗，但是你一定说呢不对啊历史哥，我打开了这个地图啊，伊朗跟以色列就没有接壤啊、哦、这个两边的国家啊相距甚至达到1600公里之远、哦、中间还隔了两个国家，一个是伊拉克，一个是叙利亚，然后另外一边还有一个约旦，那就根本就不接壤啊，这干这什么事情呢、啊、这个你就有所不知啊，这因为国际政治它其实是极为复杂的，这些中间隔国家都是阿拉伯国家，好，那可是呢、伊朗人是波斯人、就是伊朗人啊，就是波斯人的后代啊，这个民族本身是不太一样啊，而且呢教派也不一样啊，这个以色列周围的国家虽然或多或少呢都有回教当中的少数派啊，就是我们称的什叶派啊，大概占回教徒的 15%到18%，哦、不是多数派，大概是、这个逊尼派大概占 80%到82%、哦、左右这样的这个数量、啊、虽然是不一样、可是呢但是还是有很多啊、哦、那当然它就不同步嘛，所以以色列近年来积极和解的、哦、包括沙特阿拉伯啊，这些都是逊尼派的、哦、又是阿拉伯人，那伊朗呢这个波斯人呢他偏偏是什叶派的、哦、所以他搞这个什叶新月，所以两边非常不对付啊，而且呢伊朗啊他的革命输出的主要目标、啊、就是呢以色列不能存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多年以来啊，自从伊朗这个伊斯兰革命之后呢，以色列的死对头就是伊朗，好，所以呢有事找伊朗、哦、那伊朗有事找以色列、哦、这两边呢这样子干、啊、问题就在于说啊，你这下炸了那 伊朗国内的舆情，伊朗不出手，那这个政府威信要扫地啊，可是如果出手过重的话呢，那美国必然要下场啊、哦、因为以伊朗的国家的体量哦，将近9000万的人口啊哦、然后呢这个国家呢也是非常的大、哦、伊朗的这个面积啊 我有点忘记它是 几平方公里了，伊朗的面积呢、哦、这个我看一下、哦、帮大家查一下资料、哦、伊朗的面积呢、哦、达到了164万平方公里、哦、是非常大的一个国家、哦、这不是随便的一个小国家，你跟你讲164万平方公里什么意思，伊朗事实上它的面积呢就是比乌克兰还要巨大，这是一个很大的国家，然后又是这个什叶派的大本营，这能不干吗？所以但是很有趣，美国第一时间说哎，首先伊朗朗哥您听一下啊，这个事跟我没关系，我呢只有一直呼吁呢这个小椅子 以色列啊小椅子啊别再干了吧、啊、别再弄了吧，哎呀，这个拉马千万打不得啊！你再打，我们家登哥要落选了 那呢，这个朗子，哎，我跟你讲，我跟你说，你不要打哦，我不会打你，但你也别打小椅子，好、哦，但你如果打小椅子，打得太过分了，我会下场哦，哦，但是呢，哎，这是我真没掺和，不是我干的，所以你也别打我，好啊，你也别打我，这就很有趣。他一想说，怎可能不打？这小椅子都骑到我头上了几条人命了，你说？而且更何况，就你老美在后面支持，就你老灯头在后面支持，我能不修理你吗？哦、所以大家、啊、就拼命的、不断的、互相的这个放话、哦、放话来，放话去，放话来，放话去，就等等等了两个礼拜，等，终于啊，等到了4月14号，在这个之前呢，伊朗呢，跟 这个美国呢，虽然没有直接邦交，没有通讯的方式，但是呢，他们在这个瑞士的联合国总部这边，联合国有一个总部在瑞士嘛，有一条联络管线，那事前有跟美国讲，我们不会打你的美军基地，但先决条件是你不能打我们。所以你看，所以讲好的是在这个部分，就美国跟伊朗确实有一个互不侵犯的状况。那美国态度很明显，就如果小椅子守不住的地方呢，我会帮他守，所以我把船开过来，但我把这个船开过来，开过来是帮忙拦截飞弹，不是要射飞弹打你。 OK， 所以这个呢，这个就非常的有意思，这国际政治的诡谲就在这里嘛。但是伊朗能不打吗？当然要打。那所以伊朗14号一发动整五个小时包含了无人机这个自杀式无人机各射飞弹总共打了300发。你说数量多还少？我跟你讲，超少，少爆了。主要目标是什么？以色列的军事基地，不打无人区，不打商业区，不打这个居民区，不打商业区，不打政府办公大楼，就专打你军事基地。当然多少会有打偏的状况。所以这叫什么？这叫一个时间目的都讲好了。那他跟美国沟通，他有没有事先通过美国跟伊朗沟通呢？当然有啊。所以这一场精心设计的局，到底在演什么戏呢？广告回来告诉你。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
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用历史分析国内外，只要四个外，统统聊起来。我是主持人李奕修，历史哥，请收听历史以奇秀。
欢迎回来，这里是历史一起秀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奕修。我们今天继续追寻历史，追求真相，我是主持人糟糕，今天会胡言乱语，因为昨天睡得比较少一点，因为最近这个算是开场，我们继续把故事讲完，相关的闲聊你可以到我的直播去听，我这个有分享一下最近在忙什么。好，那话说回来，我们继续把这个事情给讲完。那最后伊朗还当然是发动攻击的，其实当然就美国的官方立场说，朗子朗哥，不能打，不能打，不能打尤其不能打我。那这个拜登政府呢，还再三跟以色列强调，我在你们以色列境内有众多的各种财产你不能让他受伤啊！所以以色列也是精心准备，把所有的铁穹家当通通拿出来了。那呢，两边就开始对轰嘛。那其实不是对轰啦，就是以色列防守。以色列竟然呢没有主动轰击伊朗，你知道？对方射飞弹过来的时候，最好的方法是这样，源头打击嘛，他射过来你就射回去啊。可是伊朗这次也很妙啊，他没有自己没有叫他周围的小弟，大家知道伊朗围着一圈，伊朗一圈围着以色列有一大堆小弟啊，包括呢在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嘛，在叙利亚其实阿萨德政权呢，这个政府军事实上也跟伊朗很好，只是他有一些所谓叙利亚民兵亲伊朗民兵。在这个伊拉克有这个所谓的伊斯兰抵抗组织，那事实上也是伊朗的人。然后呢，在南边的也门还有胡塞武装，反正这个围了一圈就一大堆都伊朗的小弟。然后伊朗这几年给他们武器升级，巴拉巴拉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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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结果这个呢就很有意思嘛。那这一次伊朗主要发动分成几种，因为伊朗距离以色列有1600公里之远。那1600公里啊，显然呢，一般的1000公里的无人机是没有办法飞得到的嘛，所以它需要加长型的，加远距离的。好，这一方面是这个。第二个你必须适当的射一些弹道飞弹，其实射的并不多啦。但是这个弹道飞弹呢，本身呢都是亚音速弹道飞弹，它这个到了这个最终端的速度啊，巨文大概就在3马赫左右。但我们知道超高音速飞弹5马赫、8马赫，甚至9马赫的都非常。非常的这个多。所以这个就评价，有人就评价说，这是场烟火秀。以色列号称拦截了 99%， 可是呢还是造成一个小女孩重伤，还有14人受伤啊。那主要就是都在这个军事区的部分啊，因为有一些是拦截，你这个飞弹掉下来会砸到人嘛，所以你必须待在防空洞附近。其实这些以色列的居民啊也都是演练的也很习惯啊，但以色列竟然呢没有对伊朗射任何一颗回击的飞弹。哎，对，这很神奇哦。所以当初那一股跑去叙利亚炸伊朗大使馆的匪气去哪里了？就没有。那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呢美国呢这个首先先讲伊朗说我是根据国际法里面的自卫权，是你以色列先弄我的，我只是做出对等制裁对等报复而已，所以我不是打以色列哦，我是做对等制裁报复的军事行动哦。那美国也很妙，美国坚决反对但是呢打了电话给以色列说，好了啦小椅子别打了，面子卖给我吧。哎，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就非常的开心，这个人叫谁呢？这个人就是纳坦雅胡，坦哥，坦哥是乐的了。为什么？第一个，他证明了一件事，以色列，你现在想把我换掉是不是？我告诉你，以色列最大敌人伊朗是可以隔空对我们发射的，他这次只说打军事区哦，那下次要是打居民区、商业区，你们我们伟大的以色列民族，难道要在这个时候更换中枢吗？挣钱换帅吗？当然不行的。所以这个坦子哥呢这个纳坦雅胡啊，哎呀，这一下他的位置完全稳下来了。以色列国内的抗议呢暂时呢也得降降温，毕竟呢外面在射飞弹，你总不可能大家跑上街吧那啥时要再射也不知道，而且过去这十几天啊天天就大家就 alert 每天都在说伊朗啥时要射嘛。OK, 所以纳坦雅胡活下来了。所以呢赚了什么？赚了面子又赢了理智。以色列呢是赚了面子，纳坦雅胡的个人理智，但国家倒是啊哈，这下亏大了，你知道吗？因为根据统计啊，以色列光这场这个烟火秀打下来呢，光是这个防御飞弹相关的就花掉了，相关学的统计啊，花掉了300到400亿台币啊，这搞的呢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军费啊，今年可能因为你要补生产啊，干嘛干嘛的所以。这可能呢要再加一倍目前统计它包括各种战争开支嘛。所以这一口气就一个晚上的时间，就是五个小时的时间花掉400亿台币。你看这个防空飞弹是非常非常贵的可是呢坦子哥才没管你，对不对？纳坦雅胡说没差我连着所以以色列呢赢了面子，哎呀，号称铁穹防护100%。那我们知道看国际政治就这样嘛，看面子跟理智嘛。然后呢纳坦雅胡呢赢了理智，位置越来越稳，但是以色列国家输了理智。为什么？以色列不需要验证他的铁穹稳不稳，你知道吗？早就验证过了，大家也知道尤其是什么，尤其是 这次哈马斯搞出来的阿克萨洪水行动，也就是偷袭以色列这个3000颗到5000颗的各色小型飞弹加无人机，就可以完全瘫痪铁穹系统，而且后面他完全接不住，因为他的弹夹全部清空了嘛。 OK 好，所以这个呢问题就来了所以以色列呢是亏了银子也是亏了理智的部分。不过你说理智亏很大吗？确实也亏到一部分就他被迫终止了在加萨南部的军事行动这一部分也是相当重要的因为被国际压力嘛，压得喘不过气来那但他当然纳坦雅胡是很喘气的他很喜欢。你知道有些时候你要把国家跟政府的整个形势还有领导人个人做出一点这个多层次的看待因为这种东西就变成公说公理婆说婆有理嘛但国际政治就是好玩在这里 OK 在撤退嘛所以这个是那真正赢了理智，我倒觉得这几天倒是谁了这个巴勒斯坦人呢真的是赢到理智，哈马斯也得到理智，而这个理智呢恰恰是伊朗给他们的为什么？因为呢得到一个喘息的空间而且相关偷袭就以色列留了一个旅守备这个加勒斯坦这个加萨走廊中部还是整天被哈马斯偷袭，而且哈马斯最近的整备非常的这个多嘛好，那一定有人说以色列不差钱不，以色列今年经济会非常的惨不是不差钱而是因为美国老大会打钱，但是呢最近这个钱很难打，为什么？因为共和党现在就在唱反调嘛。好，那这件事情呢，另外一个赢的面子是谁呢？是拜登。拜登说，首先呢，以色列没有伤亡，对吧？再来呢，你看我成功，虽然我没有成功阻止伊朗对以色列报复，但是呢，成功的说服伊朗不要过度报复，而且呢，我还呢说服了以色列呢不要回击伊朗。 那这个以色列的说法我看在你的面，所以呢面子上拜登赢了，理子上呢哎至少前阵子啊那些不做人的事，以色列说的账啊，这些伊斯兰选民啊，这个阿拉伯选民哎都算在了拜登的头上嘛，暂时之间他们的怒气只会下降、哦、选情已经很焦灼了，而要是气势一垮兵败如山倒那可不行啊，所以呢这个拜登算赢了小里子啊，然后呢赢了一个小面子，总算老大哥的面皮还算有保住啊，我不能阻止但我总能啊，这个要不是我居中协调啊，怎么可能会有这些事情呢、啊、那伊朗呢就说伊朗输了面子啊，首先呢到底拦截率是 99%， 反正伊朗本身啊，我们说这个朗哥啊本身他也没那么在意你国际舆论嘛，国际舆论啥时写过伊朗好话了，就算你给你写 199% 也可以了，而且我们也知道拦截率哪有 99% 这种东西啊，从各种你想射300颗，如果他今天拦截率真是 99% 的话，那代表什么意思你知道吗？100颗只能命中3颗，那就是9颗咯，可是从各种影片讯息来看，随便看都绝对超过这9颗嘛，对吧？怎么可能这9颗呢？所以这拦截率到底多少这是个谜啦。不过呢伊朗呢成功了做几个事情。第一个他在中东世界证明了一件事情。你们这一些阿拉伯国家通通是说啦没有担当。你们阿拉伯兄弟在受苦啊，是我波斯人伊朗人啊帮他出气啊。帮他出气啊。你在那边你们这些小龟孙子对吧，不敢讲啊，通通归起来。所以呢这个伊朗呢证明了一件事，他敢跟以色列叫板，而且呢我只打300颗对不对，一个哈马斯都可以打5000颗了，你我伊朗只能打300颗嘛，而且我告诉你我长城奔袭哦，我从1600公里外去打以色列哦，你看看行吧。好，而且呢我还没叫我小弟一起尬下去哦，你看珍珠党那些大家只是做个摆拍做个动作而已，我呢教训他意识到就好了。所以呢伊朗国内本来是很愤怒哦，变成呢欢呼庆祝说哎呀我们这个伊朗啊，我们这个伊朗的国家的国格受到维护了。其实有时候你看这个新闻你不能只看西方的消息，大家都写自己赢嘛，这是一场啊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赢了但是各取所需的一个军事行动啊。伊朗觉得他赢，而且伊朗啊我觉得他最大的获得到在什么呢，他成功的去测试了他相关的武器的实战性能。因为过去啊他这些周边的小朋友呢就是这些小弟们他能测试的都是次级品嘛，这是伊朗成功的作业的一些测试，全世界去哪里找这么大的活动靶台呢对吧，所以伊朗成功的测试了他的一个相关的这个设置。那当然啦你说伊朗有没有亏呢，当然事实上这么300颗花5小时打确实对以色列是造成不了伤害的，所以再次验证了一个问题啊，就哈马斯的超饱和攻击啊，这个阿克萨洪水行动，实质上啊，对于以色列的防空系统啊，造成的漏洞还是存在的。这一次伊朗只是丢300颗嘛，所以伊朗呢，对国内呢赢了面子啊，然后呢，对于呢回教世界赢了理智啊，大家呢现在哈这个所谓的整个战略天平起义了嘛哈，但不过啊，在国际呢。似乎呢有点小失面子，但这很有意思，就是美国媒体的态度啊。我这里一定要分享一个，我昨天在友台也有分享这一篇文章啊。CNN 呢竟然写了一篇很好笑的文章啊。CNN 大家也知道美国媒体嘛，他说啊这叫精心策划的失败戏嘛，伊朗是不是打假球？这有意思啊，美国媒体表面上在酸伊朗，实质上呢竟然呢在捧伊朗啊，这是什么跟什么了？这世界也太魔幻了吧！这跟伊朗最不对盘的美国媒体啊竟然在捧伊朗啊。他说啊首先呢那这个报复也拖太久了吧，超过十天才报复。而且呢精心设计刻画场面很大但伤亡最小，宣传满满但又不升级局势，非常聪明。那现在就说了啊这个任务真的是不容易啊。300个武器要直接飞过什么，要从伊朗飞到以色列。你知道中间要飞多远吗？要飞过伊拉克，要飞过叙利亚或者约旦才能到这个以色列总部。而且他精心打击哪里，就是我们一开始讲在戈兰高地的那个以色列情报站那个雷达站。那有意思，非常非常有意思。那所以这个伊朗呢就是一个安排好的失败。你曾几何时看过 CNN 讲伊朗好话，表面上贬低他，1600公里连无人机都要飞6个小时，还事先预警 这就是一个烟火秀，象征意义居多啊。好，伊朗呢，好，这个啊，给足了以色列应对攻击的时间哦，你知道飞六个小时，美国的所有的这个间谍这个军事卫星早就已经锁定了啊、哦。那这个呢，只求重大的回应，避免了升级，非常的聪明啊。好、哦，那另外呢，哈、哦，也做了面子给美国去阻止以色列。以色列本来呛瞎啊，纳坦雅胡啊，我们这个毯子啊，说。哦，我要打好，那登子打跟他给他说，哎、欸，你别打，好，登哥说别打，好，最后一刻取消。那反对呢？乙方以任何形式向伊朗复仇，好，所以你就看到啊、哦，这个大家要高兴。那我跟你讲，最得到最大礼的是谁？国际期货啊，不管是炒原油的、炒黄金的，好，炒股市的啊，对不对？大家要做空还是做多，通通赚翻了，好，这简直啊！所以最终呢，我想这就是一个多方的胜利了。好，以色列，我们最后整理一下。以色列得到了他的这个纳坦雅胡得到他个人的胜利，以色列呢稍微扳回了在阿克萨洪水行动当中铁穹司令的面子、哦、号称99嘛。美国呢、哦、只发了几个拦截导弹、哦、用很便宜的弹，但对美国是很便宜，一颗爱国者你也知道要300万嘛、哦、这号称啊、哦、到底多少要看美国自己的型号打的是什么，那不管怎么样啦、哦、这对美国都羞辱了，钱很少，维护了拜登的选情，又维护了拜登的面子。伊朗呢，既对国内有交代，又在呢伊斯兰世界呢，这个就可以直接讲比拟这些苏拉阿拉伯国家，对不对？至少我伊朗敢打你们这些，对不对？你们在这个中东战争之后啊，被打完之后，你们这些阿拉伯国家都被打得没脾气的。你们阿拉伯兄弟是我伊朗在照顾的啊！你看看我们什叶派，你看看我们波斯人有没有勇气啊？所以呢，伊朗也得到他要的啊。那但是我觉得最万幸的是什么？最万幸的是巴勒斯坦的老百姓啊，终于得到了一丝喘息的机会啊！趁着以色列这几天啊，这两个礼拜啊，稍微做点人事啊，这个军队终于撤离啊，稍微没这样一直空袭的结果呢啊，所以啊，终于得到了一些喘息的空间啊。不过整体来讲，你说这个为什么影响很大呢？事实上，这件事情如果你细究啊，就是一个整个国际地缘政治板块的位移啊。首先，代理人失控。变成了，这就有点像以前啊，我记得那个柯玉安以前形容那个蔡壁如跟柯文哲的关系啊，蔡壁如叫做血滴子嘛，然后呢，但是血滴子长出了 AI 之后脱控，柯文哲控制不了他就不要了，对不对？我跟你讲，这一场再次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代理人也长出 AI 了，他已经美国已经失去对他直接的控制了，只有场面玩到这种程度才行。再第二个，再次证明一件事，美国当今真的是可能是。他虽然是还是个大老虎，但是呢，纸的成分越来越多，你知道吗？伊朗他都不敢打，也不愿意发动地面攻击，还再三的确认伊朗你不会打到我的基地吼，是这个样子。所以美国那个虚假老大的门面呢，更加的虚化，而且在中东地区啊，那个威信啊，就四个字叫荡然无存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美国像是被伊朗当成对以色列的传声筒一样。真的是荡然无存、哦、那再来呢、哦、这个对伊朗来讲、哦、再次证明一件事，伊朗这几年的军武的发展、哦、远远超出了西方同行西方国家、哦、对于伊朗的估计、啊、尽管有什么弹道飞弹被击落被笑啊或什么之类的、哦、但是失败乃为成功之母嘛，伊朗真的要发展的、哦、这个以及呢，它是多角化去发展嘛，用廉价的、低价的武器，因为伊朗所耗费的，据估计啊，只有以色列花了400亿台币嘛，去拦截伊朗这些东西。据说伊朗这样算一算哦，有人打了一笔账啊，大概就花了4亿啊，只花了他的这个什么40亿了哈、哦，就大概只花了40亿啊，就差很多嘛，只花了1/10的这个价格啊。所以我想伊朗也是得到了很多他的一个帮助，而且也在向国际这些小兄弟们证明一件事，哎。我伊朗的东西是可以用的，可以长城奔袭1600公里哦，不是只能打区域战术战争，我可以拿来打战略级的作战哦，哦，中程的这个距离，因为1600大概是中程飞弹的这个距离嘛，所以这里面当然大家表面上是各取所需，但我觉得啊，就理智来说啊，啊，赢最大的是纳坦雅胡，还有这个伊朗，啊，那保平安的就是巴勒斯坦的老百姓，啊，暂时保平安。那我觉得、啊、面子得到最大是美国，但是理智失去最大的也是美国、啊、也就是美国在国际政治当中那个威信、啊 哦，就我刚才说的那四个字嘛，荡然无存，没有到那么夸张，不过呢持续在损血跟扣血。 OK， 好，那不管怎么扣，广告不能扣，我们进广告。
我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但更关心健康事。我是赵少康，推荐每天中午十二点在中广流行网新闻网联播的听医生的话。我们邀请到的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医疗权威，给你一个小时满满的医疗资讯，让你健康一把抓。除了收听以外，还要到 YouTube 频道上订阅 iCare 爱健康，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爱健康三支箭，一件不能少。
用历史分析国内外，只要是个外，统统聊起来。我是主持人李奕修，历史哥，请收听《历史以奇秀》。
欢迎回来，这里是《历史以奇秀》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奕修。我们继续追寻历史的真相啊、哦！好，我们这一 part 啊、哦，就来讲今天其实本来想讲的、哦，就巧心 PK 绿色回力标。我想相关的内容，最近大家也看得蛮多的、哦、我只大概讲几个要点、哦、首先呢，这一波的绿色攻击啊，哦、你看啊，发起者主要是由侧翼、哦、跟。像黄杰这种菜鸟、哦、就是菜鸟立委啊，来做发起主攻手了、啊、其实黄杰过去就做侧翼工作嘛，所以这一波呢，比较像侧翼的自己的一个策动、哦、那这个策动里面呢，哦、这个有一点脱控啊，因为大家也知道，民进党的侧翼啊、哦，这个小粉绿啊、哦，就是这几年过得其实非常快乐、哦、因为民进党主政之下呢、哦，大家都是吃得油满水满嘛、哦、包括呢，这一次这个巧心的大姑啊。的共犯啊，这个林余伦嘛、哦、到底是共犯还是主嫌，我们已经搞不清楚了。但是这个林余伦啊，他自己在他的社群媒体上面就说啊，这几年他过得非常的幸福、哦、原来他过得非常幸福，是因为他是诈骗集团、哦、整整诈了这个2700万的台币、哦、非常的夸张啊。而这个事件，我想民进党大概也没有想到是说、最后会打回去。但我认为啦，这个应该不是出自高层之手了、哦、因为如果出自高层之手的话、哦、应该在攻击前会做出更多绵密的准备，而不会这么的 low、哦、刚打出去、哦、结果呢回力标就射回来、哦、而且呢这个林育伦看起来也不是单纯的、哦、也不是单纯的就是一般的民进党员，不是、哦、他长期都在民进党各社活动里面，不管担任主持人或甚至是发言人、哦、与会嘉宾的这个角色，或者是承接相关的公关公司，这很多的这个细节跟内账都还没有浮上水面。我相信随着时间往前推进，很多的、相关的这些市政、哦、也会慢慢的浮上水面。到底林育伦呢在整个民进党的系统里面、哦、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而且最好玩的是，他被民进党的立委赖慧媛直接指控他就是另外一位民进党议员的网军、啊哦、好像叫郭素贞吧，是不是、也是台南的、哦、就可以看得到说，其实这里面就是一个非常低层次的一个攻击。那你也可以看到比如说像王义川，他那个连连看连，简直连到莫名其妙嘛、哦，那你在没有办法一击必杀的情况之下，因为台湾人这几年也习惯了啦、哦、已经不是说一个看到一个黑影就开枪了，这几年也被弄得很惨了，对吧？不管是王立强案还是向心案，对吧、哦、这个连政府抓去收押、哦、或者是直接呢美国来告诉你，澳洲政府来告诉你说，哎，这个人有问题，结果到时候都可以变假案的情况之下呢，台湾人这几年、哦、也是就看看就好。当然啦、啊、你说绿色的信徒会不会信，那他肯定要信的嘛，他就算巧心美这件事情他也是要信的嘛。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真的是一个绿色回力标啦，那打得非常用力，而且这也再次揭开一个很好玩的问题，也揭开了社会的一个现象，就是同一家族当中呢，这个政治认同的分歧，这是已经非常常见了。你可以看到后来巧心的这个所谓大姑啊，被挖出来，这个刘向杰吧，被挖出来的他的日常生活当中，他是非常支持民进党，不是一般的支持，是冲到前线去支持。哦、包括了他这个先生、哦、这几个他们都是身体力行，不管是斗内参加活动，甚至协助主办这样相关的参与，林育良这些这个林育伦这些的人、哦、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是非常支持的。这也呈现出台湾的这个在民主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呢、哦、我们的认同出现了分歧。可是不管你怎么认同，或者是你怎么爱民进党、哦、甚至你是爱其他政党都没有关系，你诈骗就不对啊，你诈骗就是不对啊，那诈骗就通通抓起来关啊。那结果最可恶是什么？这是一个诈骗，是一个刑事案件。结果了，民进党有人就建立了心喜，因为他是徐小新的大姑的关系，就把他拿来做政治攻击啊，非常的好、哦、你这一下做政治攻击啊，你这个叫什么？这叫人党两失。为什么？ 因为人被抓起来关了，那是支持贵党的。好，那呢，党呢威信也尽失。这事实上就是一个低层次的侧翼所发动的一个非常低层次的攻击嘛。而这个攻击本身的效应，跟他所能持续的效果，跟能达到的目标都很有限。不过确实也有一件事啊，徐小新这几天被这事缠住之后，也让国民党在相关的反正的攻势上面，少了一个箭头嘛。可是实质上完全阻止的啊，并没有。我们看到吴宗宪所主持的司法法制委员会44次的否决了民进党的提案嘛，所以我想国民党也慢慢再多点开花了哈。所以这个是这样子的哈。那我们今天聊到这里，明天见，拜拜。